但以理书第46号，休息与恢复精力，
他要把知识交给谁呢？要使谁明白训诲呢？就是那些断了奶离开乳房的人，因为训诫要接着训诫，训诫又接着训诫，规条连着规条，规条又连着规条，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因为他要借着结巴的嘴唇和别样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这里有安息，可以使疲乏的得安息，这里有清新之处，然而他们不肯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仍是训诫接着训诫，训诫又接着训诫，规条连着规条，规条又连着规条，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使他们去而向后跌倒，破碎，陷入网罗，被擒拿。所以你们这些辖管耶路撒冷这民的谢曼人哪，要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你们说，我们与死亡立了约，与阴间结了盟，当那泛滥的鞭灾经过的时候，他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之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做根基，是经过试验的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是稳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慌忙。我也以审判为准绳，以公义为铅锤，冰雹要冲扫谎言的避难所，洪水要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被废除，你们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站立不住。当那泛滥的鞭灾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以赛亚书28:9-18。
1863年，统治耶路撒冷的谢曼之人开始逐步开展一项工作，掩盖米勒的宝石，并以伪造的钱币和宝石将其取代。这样一来，他们与死亡立约，他们以谎言为他们的避难所，并藏身在虚假之下，但他们将要接受安息和复兴的末日信息的考验。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中所说的。
但神先前借着众先知的口所指示的，基督必受苦难的事，他都这样应验了。因此你们当悔改回转，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好叫那从主面前来的复兴的时候临到。他也必差遣那先前向你们所宣讲的耶稣基督，天必接纳他，直到万物复归正的时候。这正是自世界开端以来，神借着他一切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却曾对列祖说，主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为你们兴起一位像我的先知，他向你们所说的一切你们都当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每一个人都要从民中被除掉。是的，从撒摩耳起以及随后的一切先知，凡曾说预言的，也都同样预告了这些日子。使徒行传38-24。
彼得指出，所有先知都曾论到安舒之时与晚雨，而以赛亚则指出，有一般人会拒绝那最终的安舒之时。这安舒之时发生在查案审判结束之时，罪被涂抹，晚雨降下的时候。那时照彼得所说，以赛亚所提到的那与死亡立约的一般人必将从民中剪除。怀艾伦姐妹常常论到以赛亚所说的这安息与安舒的时刻。
那位联合宣扬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天使必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里预言了一项范围遍及全球、能力非凡的工作。1840-444年的复临运动乃是上帝大能指荣耀彰显。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曾传到世界各地每一个传教站，在某些国家曾出现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任何地方所未曾见过的最强烈宗教兴趣。但这一切都要被第三位天使最后警告之下那强有力的运动所超越。这工作将与五旬节那日的工作相似，正如在福音开展之初借着圣灵的浇灌赐下了秋雨，使宝贵的种子得以萌芽，照样在福音结束之时也必赐下春雨，使庄稼成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秋雨。何西阿书6:3。西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约以书2:23。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27:21。
福音的大功并不会以比其开端更少的神能彰显而告终，
在福音开端前雨的倾降中应验的预言，必将在其结束时的后雨中再次应验。这就是使徒彼得所盼望的复兴的时候。他曾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好叫那复兴的时候从主面前来到，他也必差遣耶稣。使徒行传39:20，善恶之争第611页。
这场考验是基于晚雨的方法论，以律上加律为表征。这道考验的信息由用别样的舌头说话的守望者传达，他们被描绘为有结巴的嘴唇。晚雨的这道考验信息将由那些未受被盗的新教和天主教方法论训练的守望者传出，而这些方法论正是复临运动贯穿其悖逆历史所采纳的。
那场考验临到每一个灵魂的时刻已不远了，受的印记将被强加在我们身上。那些一步一步屈从世俗要求、随从世俗习俗的人，并不会觉得向当权者屈服是件难事，他们宁愿如此，也不愿使自己遭受讥笑、侮辱、被威胁的监禁，甚至死亡。这场征战是在上帝的诫命与人的诫命之间。在这时候，教会中的真金将与渣子分离，真正的敬虔将与那仅有外表与虚饰的敬虔被清楚地区分开来。许多我们曾因其光辉而仰慕的星辰，届时将熄灭在黑暗中，康比将如云随风被吹走，甚至从那些在我们看来竟是丰盛麦子的禾场上也要如此。凡佩戴圣所的华饰却未披戴基督的义的人，都将显出自己赤身露体的羞耻。
当那些不结果子的树因图占地而被砍下，当众多假弟兄与真弟兄被分辨出来之时，那些隐藏的人就要显露在众前，并高唱何塞纳，列阵于基督的旗帜之下。那先前胆怯自疑的人将公开为基督和他的真理表明立场。教会中最软弱、最迟疑的人将如同大卫一般甘心行事、敢作敢为。神子民的黑夜越深，群星就越灿烂。撒旦必竭力骚扰忠信之人，但他们奉耶稣之名必得胜有余。那时基督的教会将显为皎洁如月、光华如日、可畏如旌旗的军队。
借着宣教工作所撒下的真理种子，那时将要萌芽、开花并结果，将有灵魂接受真理，他们将忍受患难，并因能为耶稣受苦而赞美上帝。在世上你们会有患难，但要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汹涌的灾祸横扫大地，当跛逼正在清理耶和华的禾场之时，上帝必成为他子民的帮助。撒旦的战利品也许会被高高举起，但纯洁而圣洁之人的信心必不畏缩。
以利亚把以利沙从犁前带走，将他那圣别的披风披在他身上。这项伟大而庄严工作的呼召曾临到那些有学识、有地位的人。若是这些人在自己眼中看为渺小，并且完全信靠主，他就会尊荣他们，使他们擎着他的旌旗凯旋进入胜利。但他们离开了主，屈从世俗的影响，主便弃绝了他们。许多人高举科学，却忘记了科学的上帝。在最纯正的时代，教会并非如此。上帝将在我们这个时代施行一项工作，却先有人预料，他要在我们中间兴起，并高举那些所受教导更多来自他灵的恩膏，而非来自学术机构外在训练的人。这些机构不可被藐视或谴责，他们是上帝所设立的，但他们所能提供的只是外在的资质。上帝将要显明，他并不依赖那些学识渊博却自高自大的人。正言5:81-82。
泛滥的灾祸是主日法令的象征，它开始于启示录第11章所述的大地震之时，它代表着渐进的主日法令考验期。
外国列国将效法美国，虽然他首先带头，然而同样的危机也必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子民。正言卷6第395页。
就在星期日法令颁布之前，米勒梦中的伪币被扫出窗外，正如老底家的复临信徒被主从口中吐出去一样。于是教会被高举为旌旗，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光华，又可谓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以赛亚那出自别样的舌头和结巴的嘴唇的信息，代表那些被兴起并被高举，受他圣灵的恩膏教导，而非受科学机构外在训练的人。以法莲的酒徒在律上加律、力上加力的考验上失败，
因为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已经消失，对他们来说，预言已经如同一本被封住的书卷。
按照彼得的说法，自撒母耳以来，所有的先知都谈到的那段历史，提供了若干关于拒绝晚语信息的复临信徒遭毁灭的例证。但他们在星期日法令之下所遭受的并非肉体的死亡，而是属灵的死亡。这种死亡伴随着对自己将永远失丧这一现实的认识，正如愚拙的童女所代表的那样，他们在阿摩斯书中醒悟到自己已经失丧。
主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这地上。人饥饿并非因无饼，干渴并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直到东边，漂流奔走，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些指着撒玛利亚所犯之罪起誓，说，但哪，你的神永活，又说别是巴的道永活，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阿摩斯书8:11-14。
在以泛滥的鞭灾为象征提到星期日法令的时刻之后，以赛亚谈到那些与死亡立约之人持续的恐惧与焦虑。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被废掉，你们与阴间所结的协定必站立不住。当那汹涌的灾祸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他一出动就要席卷你们，因为他每早晨经过，白日黑夜都要经过。仅仅是明白这消息就令人惊惶。以赛亚书28:18-19。
对由米勒的宝石所代表的知识增长的理解，届时将不可得，但对渐进的星期日法令危机报告的理解，将表明他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已经被废除。那些隐藏在虚谎之下的人，那时将认识到，主上帝曾在西安放下一块作为根基的石头，一块经过试验的石头，一块宝贵的防脚石，一个稳固的根基，但为时已晚。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躲藏其下的那些谎言，届时将被一扫而空。那些显而易见的谎言中的许多，都可以在乌来河的意象中轻易辨认出来。
米勒派根据他们对但以理书2章的理解，认定但以理书8章中的诸王国与7章所代表的王国相同。2章的区别在于，7章呈现的是这些王国的政治层面，而8章呈现的是这些王国的宗教层面。因此，但以理书8章是以圣所术语来描绘的。
但以理书8章采用圣所的象征来代表列国，但章中所呈现的每个圣所象征都被败坏了，从而指出基督的真宗教与撒旦的假宗教之间的区别。公绵羊是在神的圣所中用作祭物的动物，但所有献于圣所的祭物都必须毫无瑕疵。8章中的那只公绵羊因两脚并不相同而被判定不合格，不能作为献在神圣所的祭物。
于是我举目观看，看哪，河边站着一只长着两脚的公绵羊，那两脚都很高，但一脚高过另一脚，并且那较高的脚是后来长起来的。但以理书8:3。
长着两只长短不一的脚的公绵羊不可作为献在神的圣所的祭物，但这种象征并非源自神的真宗教，而是出自撒旦伪造的异教宗教。下一个王国由一只公山羊代表，它本也是圣所的祭物，然而这只山羊仍被玷污，因为它两眼之间长着一只脚，缺乏圣所祭物所要求的完美对称。
我正思量的时候，忽有一只公山羊从西方而来，遍行全地，却不触地。这只山羊两眼之间有一根显著的角，但以理书8:35。
最终，那只山羊的角被折断，又长出4个角，这也使它失去在上帝的圣所中被献为祭物的资格。
于是，那公山羊变得极其强大，但它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就折断了，取而代之，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显著的角。但以理书8:8。
但以理书8章开篇并未用象征来指称巴比伦王国。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一个王国，巴比伦已经借着2章和7章这2处的见证在圣经中被确立，但在8章中，巴比伦被有意隐藏，以强调教皇权所受的致命伤最终将得医治这一预言性的特征。
从他受致命伤直到痊愈的这段时期，教皇权在预言上是被隐藏或被遗忘的。这种隐藏也借着尼布甲尼撒的国被夺去，随后又得以恢复而得以体现。
但以理书第八章已对第二个王国的直接象征开篇，先引入代表马代波斯帝国的公绵羊，其后是代表希腊帝国的败坏的公山羊。随后但以理看见从希腊四角解体而成的四峰之一中出来一个小角，代表第四个王国罗马。这个小角同时代表罗马的两个阶段，并且这两个阶段在四节经文中有所呈现。小角以阳性指代时，代表异教罗马；以阴性指代时，代表教皇罗马。
又从其中一个
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那荣美之地越发强大。他越发强大，甚至高及天上的军队，又将那军队和一些星辰抛落在地，并用脚践踏。他自高自大，甚至攻击那军队之军。他也除掉了长线的祭，他的圣所被倾覆。因过犯，有军队交在他手里，攻击长线的祭。他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并且亨通。但以理书八九到十二，
在第九节登场的罗马小角被表述为阳性，到了第十节，这个小角被表述为阴性，在第十一节，小角又被表述为阳性，到了第十二节，小角则再次被表述为阴性。
但以理书第八章隐藏了第一个王国，接下来的两个王国被描绘为被玷污的圣所之兽，第四个王国则以一角代表，这角在预言上是被玷污的，因为它显现为男人，然后是女人，然后又是男人，然后又是女人。
女人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男人也不可穿女人的衣服，因为凡这样行的，都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申命记二十二五。
异教罗马的小角的阳性表现出现在第九节和第十一节，而教皇罗马的小角的阴性表现出现在第十节和第十二节。小角的性别可通过在原文层面考察但以理的话语而加以辨识，这一点是米列不可能看见的，因为他只使用克鲁登经文索引，而克鲁登经文索引并不提供关于原始语言的信息。钦定版圣经的译者注意到了这四节经文中性别的交替，他们确实在该段经文中保留下了这些性别差异，只要你知道该留意什么。
译者认识到第九到第十二节中小角在阳性与阴性上的区别，并用 it 一词来表示这种区别。当小角为阴性时，使用 it 这个词。参见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节。
他越发强大，甚至达到天上的天君。他将天君和星辰中的一些打落在地，并践踏他们。但以理书八十，
他变得强大，并且他使坠落，从而把小角认定为那女人。
第十二节说，因过犯的缘故，有军旅交付给他去抵挡长线的祭，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并且亨通。但以理书八十二，
在第十二节中添加了 him 一词，并不能准确地代表小角，因为在该节中小角两次被称为 it， 从而表示阴性。译者显然认识到但以理的性别区分，但不确定但以理的本意，因而尝试通过添加斜体的 him 一词，使该节中的小角在性别上为男性，但这并未得到但以理原话的支持。他的用词将小角界定为阴性，并且 it 阴性的小角把真理抛在地上，又 it 阴性的小角行事亨通。
在第九节中，一只小角这一词组为阳性，代表异教罗马，它出自希腊帝国瓦解后形成的四峰之一。在这节经文中与历史相符，异教罗马在登上世界的宝座之时征服了三个地理区域，
从其中一个上长出一个小角，它向南向东并向那荣美之地极其强大起来。但以理书八九，
在第十一节，这是关于 The Daily 之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小角被指代为 he、him 和 his。
是的，他自高自大，甚至高抬自己到天君之君的地步。他除掉了每日的献祭，又使他圣所的地方被毁坏。但以理书八十一，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上帝话语中的每一条原则各得其所，每一个事实各有其意义。
整个结构无论在设计还是在施行上都为其作者做见证。这样的结构唯有无限者的心智才能构思或塑造。教育第123页。